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每逢星期三呢、我们能够透过晨曦讲座的栏目晨曦交流站呢、和主内的肢体一起探讨教会的问题。我们一直强调呢，健康工人、健康教会，其实这二者呢是不能够分开的。有人也说得好呢，什么样的工人呢，一定会带出什么样的信徒，带出什么样的教会。所以一方面我们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忘记为着教会的工人来祷告，让工人呢能够在全方位有更好的造就装备，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来牧养神的群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晨曦交流站一样，待会儿呢我们继续会安排在内地侍奉的同工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教会的问题。那么教会需要发展，但是教会的工人本身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地位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教会的工人或者是教会的同工培训方面呢，我们真的需要靠主的恩典好好的来努力，一起的来学习的。好，我们把握时间，很快的进入今天的晨曦交流站。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卢牧师好。
你好，你好，林牧师，你好。
哎，卢文牧师，真的，我觉得每一次呢，在这个晨曦交流站呢，可以和侍奉的同工，特别是在境内服事的同工一起交流啊，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很多的学习。
哦，当然当然。
因为有一些问题呢，可能我们并不是真正实际遇到，但是呢会发现，哎呀，原来内地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更多的祷告的。
环境不同，但是真理是一样，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
哎，环境不同，但是真理原则是一 样，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那么今天我们谢谢主啊，在线上我们联络一位在内地侍奉的一位邹弟兄在线上。喂，邹弟兄你好，在吗？
平安。卢文牧师好。
哎，你好，你好。
啊，邹弟兄你好。那么邹弟兄，我知道你是在教会全时间侍奉的，可不可以稍微的来分享一下你在教会主要的服事，还有你们的对象好吗？可不可以谈一谈？
是，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
现在主要的服事其实是，有年长的、年老的、年轻的，我们有主日学，也有成人主日学，也有青年团契等等的，施工开展的还是不少了。这样子。
所以算是一个。算是一个全面的教会的一个各种的事工。
是全面教会的事工。
好，那么你自己在特别提到在教会方面的发展呢、现在有多少年了这个教会？
我们教会大概有12年吧。
哦，有12年的时间。也不算太短哈、不算太短的时间。那么目前我想问一下，目前现在教会有非常全备的同工团队吗？比方说执事会或者是其他的？
有啊。我们有同工团契。
那你说同工团有，也有执事会了是吧？
我们没有设立执事会，但是我们在同工团契的很多的事情在那里研究。
哦，同工团契一起研究哈。好，
是是。
那么那我们了解一下教会。那平常聚会有多少弟兄姐妹参与呢？
大概200吧。
哦，有200，也不算太小。所以卢牧师，这算是一个从外面的现象来看，这个教会应该算是蛮成熟的一个教会，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吗？
有200多人，算是不错的了。
嗯嗯嗯嗯。那么我想问啊、就来谈一谈你教会的问题吧，好不好？那么你特别期望教会的一些发展，那么面对教会的意向，还有教会的事工的发展呢、啊，遇见一些瓶颈，你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嗯，是。现在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传道人也成长，信徒也成长啊。但是有些问题慢慢的表露出来了。
嗯。
信徒的这样的生命不断的丰盛，直接带来的传道人能不能去面对他们，能不能去喂养他们，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我最大的难处是，有的传道人意向不是很清楚，处在一种不冷不热的扶持状态，这个是很麻烦的。
嗯，
请问你们有多少传道人呢、啊？
我们传道人全职的有2位，其他的都是义工啊。
哦、义工，那你说这个意向不清楚、嗯，可不可以再具体的来说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是说义工这些传道人吗？还是全职的传道人呢、啊？
全职传道人。
哦，
那传道人呢？应当有神的呼召，不是我们要做传道人，是神呼召我们献身。
嗯嗯。
因此呢、嗯，才有神的意向与使命。那假如是传道人的意向不清，对某些事工不冷不热，那个表示呢，对圣经的肯定，对圣经的体会还是不够，是求主呢、嗯、帮助我们。那你看呢，在保罗的见证里头呢，他对那个传福音呢非常有意向。罗马书第一章他说是欠了他们的债，愿意尽力把福音传给罗马的人。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呢，他就有一个决志。其实在哥林多呢，他的难处很多，他说无论如何、嗯嗯总要救些人，
总要救些人，对。
那么最后他快要离开世界以前呢，他命令他的接班人提摩太呀、啊，那个提摩太后书4章2节呢，勿要传道，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那所以弟兄啊，那个传道人意向不清呢，是表示呢对圣经的真理呢，欠缺，全备的认识。
嗯。那我想再厘清一下哈，就是说，邹弟兄提到说传道人这个意向不清，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大家随着知识水平提高，那么传道人呢在牧养方面也产生一些的困难，是吧？你刚才提到
是，
嗯，那么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传道人？他们觉得究竟在牧养这些教会的信徒的时候，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是不是就变成有一点模糊不清了？
嗯，这个是应该还属于我下面我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传道人又服侍，其实就挺忙的哈、啊、平时觉得很忙，
嗯，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的，工作很多，工作很忙，但是呢缺少用心去服侍，这个是很大的难题。
你说缺少什么？缺少
用心，用生命去服侍、
哦、用心去服侍，就是说只是忙着工作，那么忙，
表面看好像很忙，
嗯，
那请问
没有果效，
忙什么？
忙侍奉啊，忙讲道啊，到处跑啊，好像是很忙，
嗯，
那常常讲道，到处跑。这个跟我刚才讲的传福音的意向有什么分别 啊？
不是，他提到的是第二方面，就是说侍奉人员呢，因为忙碌反而只是追求这种忙碌啊，是不是就觉得失掉了那种好像心智，就是那种侍奉的心智，是吧？
忙碌是一种的工作，但是工作做什么呢？就跟你讲的侍奉的性质，或者是我刚才讲的传福音的心有关，就、忙碌是表面的，忙工作多，那么到底做什么？我都一直问做什么？
对，所以弟兄，你是说这个忙碌，他们其实也是在忙教会的事工，忙着讲道，忙着带小组，是吗？
对，是。
那么怎么样在这种忙碌中间，卢文牧师，我想在这里有一个点呢，我们可以谈一谈，就是说在教会中间有很多同工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工作很多，好像工作都压着过来，有小组有团契要预备讲道等等，就真的很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觉得只是在忙这些工作，好像传道人自己本身会不会也有一种纠结，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时间安静下来，来反思自己侍奉的一些方向目的，那这个中间怎么样去平衡？
那照我看来呢，大家忙呢是维持我们的教会，维持我们教会聚会的人数，维持我们教会的经济，所以呢有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忙碌，但是这忘记了主耶稣才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教会的基本功啊，就是要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跟牧养教导那个信徒。所以呢我们忙啊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那弟兄啊，我想你可不可以再谈一谈，就是说在同工中间是不是他们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分享，就是说在忙碌的侍奉里面呢会有一点这种所谓有一点迷失的感觉吧，是不是这样的感受呢？
有一部分会是有啊，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传道人可能是工作也多，最后达到一个光景是什么？做了很多但是没有用心，很多的事情不过心。
你说
是我们就是对教会没有什么造就，对弟兄姐妹没什么益处，这是个光有工作没有这种用生命去服侍的，这是我要讲的。
那就是刚才我们谈的，就是忙维持教会的存在，但是呢就没有呢神的意向与使命。那我们维持教会的存在做什么呢？说神要我们做的工嘛。
所以弟兄啊，我觉得在教会侍奉里面呢，可能我们会看见同工啊在这种忙碌的侍奉，但是你刚才也提到说啊，对某一些事工不冷不热，那么一方面你说同工忙，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说他们对一些事工不冷不热，是不是因为他们只是选择一些他们比较感兴趣的事工呢？
倒不是，因为忙是因为有事工安排，但是问题出现的是做事工没有用心，这是关键。就是我可以讲到，但是我不管信徒的需要。我可以探访，但是我不会用我的生命去体验去体贴他。这就是这个问题。
谈到这
里面，表面上都在做工，但是表面都在做工，但是呢其实收效甚微，没什么结果。
那周弟兄已经他自己呢可以说是看清楚呢问题的存在。忙碌讲道，但是呢没有圣经所讲的我们成为教会呢，我们应当让信徒们成为门徒。我们应当让我们的教会传福音。那这个呢，清楚的目标呢没有弄清楚。
其实我自己在想啊，有的时候啊，跟周弟兄交通一下，在教会侍奉的里面呢，有一点我们忙碌忙碌哈。最近卢文牧师我在读这个耶稣用五饼二鱼神迹喂饱5000人呢、这个神迹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些的感受，就是对教会侍奉的同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真的都要投其所好，就是只是为了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来服侍，还是就像卢文牧师刚才提的，我们能够抓到耶稣的给教会存在的那个真正的使命是什么？传福音，训练门徒，而不是只是为着在忙碌的里面满足于这些所谓的事工。那周弟兄，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对同工会不会有一些的提醒跟帮助，就是是不是真的只是在忙碌侍奉，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同工中间有没有一些系统的培训呢？
有了。
嗯嗯嗯，
我们会有学习。
嗯嗯，那么你说面对学习的时候，他们有一点力不从心，甚至说只是啊、希望热衷侍奉，但是学习上感觉上有一点力不从心，这种情况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嗯，这是我同事几间教会啊，哈，不单是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我们教会还好一些，因为姐妹学习的同工学习的那种热情还是不错。
嗯嗯。
但是呢，有一些教会，从传道者一直到同工，其实他们就是想服侍，愿意服侍，但是不想学习，因为学习需要付高的代价。
那请问周弟兄，你有没有念过神学啊？
有的。
那你是神学有装备，那么其实呢，我们说，侍奉人员接受装备呢，第一是神学装备，另外呢，可以说是耶稣怎么样训练门徒，他用三年多的时间训练门徒。保罗怎么样训练他的宣教同工，好像提摩太提多等等啊。所以呢、你说你侍奉几间教会啊？
对，三四间吧。
哦，你自己要兼顾三四所的教会吗？
是。
那么是不是
我去给他们办同工会啊，开同工团同工会啊，去学习。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们要学习。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很多的时候就是他们不愿意付代价，就是说可以服侍，我很愿意服侍，但是我真的不愿意学习。
就是说他们愿意服侍，那么但是他们一想到要学习要付代价的时候，很多人就打退堂鼓，是吧？
那周弟兄，卢文呢从前信了耶稣，有神的护照呢，我就奉献去念神学。那么林晨牧师，你有没有念神学
啊？我念了神学了。
所以呢，我们是蒙神呼召而现身。那所以现在呢，假如你们的教会呢，假如都是忙碌，你也说我们没有接受那个装备。那么所以呢，要弄清楚呢，到底我们有常常讲呢，神现在呼召你，神把这个建立栽培信徒的工作交给你呢，你一定要有那个培训，或者是那个神学的训练。那所以呢，你有啊，周弟兄，你有，可不可以呢？你去帮助他们呢？那么推动那个神拣选你啦，应当有那个护照啦，接受那个培训，从培训当中他们就学习了，因为你认识嘛，你从培训当中大家就认识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牧养，要教导信徒。
但是罗牧师啊，我觉得在这里也产生教会中间侍奉的一个问题，因为邹弟兄刚才我听他说他到不同的教会去做培训的工作，他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呢真的就是侍奉很热心，但是呢要他来上课，要他来培训呢，就显得力不从心。那我想问一下邹弟兄，你有没有发觉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那我现在我了解了，因为你跟邹弟兄关系更深。那现在我们应当弄清楚呢，你讲的所谓
培训
同工培训呢，他们是义工。你才是同工。
对了对 了
。所以呢同工们呢，你去召集那个义工来帮助你努力呢，你真的要花点的时间，花点的功夫来培训他们。
是。而且呢，真的有的时候要去多鼓励这些同工，或者是说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培训呢，因为的确在教会中间呢罗牧师，其实平心而论，这些义工呢，可能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岗位。
对。
那么在忙碌的过程中间呢，因为传道人我们是全职啊，所以在忙碌中间要求他们这些代职自己工作有岗位的同工来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的在精神呢，在体力各方面，他们是付出更多的。所以 可能在实践上应该这样说，是不是有一个更找到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每一次的学习啊，应该这样说吧，罗文牧师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要在精不在多，而是每一次召集他们的时候呢，真的能够重点式的能够让他们有一些的得着。
那林晨牧师呢提到一个要点，你周弟兄是同工，你发现呢很多人是义工，所以请你呢注意呢，你要装备这些义工呢，要找一些真的看见神的呼召，
对了对了，
真的愿意付代价，不是所有的义工你都同样培训，
对
所以呢就是其实呢有一些焦点，或者是那你说有几间教会，有多少间呢？
三间呢，他至少三间，
那你就培训三个或者是六个义工，那么这样子的义工呢就接受了装备，帮助你同心的去建立那个健康的教会。
那周弟兄，其实罗牧师提到一点，我觉得是很关键哈，这也是我们在教会中间常常办培训班。我知道内地教会很习惯办一些所谓的培训班，但是我们可能在这种我们有限的资源下，比方说你预备了这些课程，你真的希望能够到位啊，就是说这些课程真的能够帮助这些所谓的同工，所以这些来受训的参加培训的这些同工呢，我要再说呢，是在精不在多，真的是要有呼召，他们心中呢有真的有感动，而且愿意委身，他们愿意来装备，而不是用一种好像有的时候在教会很多事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好像我们巴不得这些同工来上课啊，我们就说拜托他来上课，那他有空就来，没空就不来，那么往往这样的一培训是事倍功半啊，有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可是其实那个效果并没有达到，那反而不如呢真的在这个中间，我觉得我常常在强调一点，就是在侍奉里面呢，工人呢是比工作更加重要。那所以当我们在培训这些同工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些我们所挑选出来的同工，他们是不是愿意委身，他们是不是愿意真的有心接受装备，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林晨牧师你呢很关心内地的教会，感谢神，这个是好的。那我们周弟兄这么忙碌，有这么多工作，但是呢我们好像忘记了呼召是从神而来。
对了对了对了，
所以你要呢好好的祷告，求主呢令到我们的义工们呢他们也祷告，那看呢谁是真的觉得神呼召他，那么你挑选去神呼召的人出来呢来训练他们。那你要记住耶稣训练这些门徒是不是耶稣自己去呼召他，那保罗那个训练这些提多提摩太啊等等呢也是从神而来的呼召。那所以呢我们应当记住呢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主动的去呼召人，所以呢我们侍奉主呢真的要认清神呼召我们，假如神没有呼召我啊，卢文从前是教书先生，不会去做传道人的，林晨牧师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神的呼召的同工，对不对？
对
啊，所以我们要注重神，神呼召我们，我们就委身侍奉主。
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那么罗牧师，我想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谈一谈，那么怎么样更有效的，刚才你提到呼召，提到这个委身哈，怎么样有效的，如果有这些同工了，有呼召有委身的这些同工，怎么样有效的来让这些同工来有好的培训呢？
那我觉得不容易。周弟兄，你可以呢多讲圣经，谈到神的呼召，但是呢有些这个耶稣呼召门徒呢，这些门徒呢就不再打鱼，跟耶稣呢三年的功夫 你应当注意呢，其实你的所谓同工呢，其实他们都是义工。
嗯嗯嗯。
那么所以在义工当中有神的呼召的时间呢，就应当把他们分别出来。
嗯嗯。
那个应当呢好好的培训他们，也应当啊，我大胆讲一些啊，他们真的是同工呢，你们要给他们工资。
嗯
嗯。是
啊。所以呢要这样子努力了。
嗯。
大概呢这个现在是内地教会普遍的问题。
对。
那么所以周弟兄你要认真努力。那个你说同工没有意向，同工没有装备，要你去努力的啦。
嗯嗯。
啊，真的注意到这个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真的要付代价。
嗯。那耶稣说呢，庄稼多工人少啊，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那么我觉得邹弟兄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流呢，可以厘清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一就是我们对同工的一个界定，就是真的他们要有神的呼召，他们愿意委身。那么你刚才说在教会中这些同工，他们对侍奉中他们热衷侍奉，但是面对学习力不从心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关键在于就是其实不一定是他们会多少侍奉的技巧，或者说能够参与多少的事工，而是他们这个人本身这个生命呢，是不是需要被翻转，整个生命是不是需要重新去考量，去思考神对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呼召，神呼召了他们愿不愿意委身，那么这种的才是一个好像我们讲说一个里面的那个动力啊。如果里面那个动力没有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压一些工作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人呢毕竟是有限的，好像保罗所说的，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么我们侍奉主的人有一点很重要，忙碌的工作肯定是忙碌，疲惫的时候一定是很疲惫，但是如果里面呢有神的爱的那种激励，对主的那种委身呢，我相信这种的情况是不应该再发生的。
嗯
嗯，所以邹弟兄啊，盼望啊，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流呢，真的能够对教会的同工啊有所提醒。那当然我也知道你非常的忙碌哈，要照顾好几个教会，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吗？
是是是是是。
嗯嗯嗯。那么我想呢，我们还有时间呢，我们下一次呢会继续跟你探讨一些教会其他青年的工作啦，还有教会一些差传方面的一些的意向，我们也很想了解教会的一些的现况好吗？
嗯，好的。
好，那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呢能够透过晨曦交流站呢和邹弟兄啊一起有好的交流，也谢谢卢牧师在节目中啊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哈。好，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先说一声再见了。
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的中的心。